半年的里面又带我回到台中来。刚才杜牧师有提到半年前我曾经来过中部、南部还有北部，我自己也觉得很稀奇，看到圣灵在各地的工作那样明显，那样的强烈，我就深深地感觉到主回来的日子近了。从各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主耶稣再来的那个兆头是越来越多，而直接跟他的教会、跟你和我、他的儿女有关系的一件事，就是他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末后的日子，当我们听到圣灵在各地这样大大浇灌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应该记得先知约珥所说的话，在末后的日子啊，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的儿女、他的仆人、他的使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是单单为了叫他们得着能力，或者说让他们得到恩赐，能够为主能够做更大的工作，那个主要的目的还是神他要为他的儿子，就是我们的主，爱你和爱我，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并且从死里复活，他要为他的儿子啊，要预备心腹。当我们注意到这个大的使命，为主如何传扬福音、拯救灵魂，使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不是一个目的，不是最后的目的。那个最后的目的啊，乃是神他要得着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不是像今天有的人所领会的，只是局限在他自己一个很小的团体里面。神所要得着的这个教会，那个最主要的是照着圣经，是在圣灵的里面与耶稣基督深深的连结，深深的爱他，并且也接受圣灵在他身上所做的一切洁净的工作、炼净的工作、成圣的工作、建造的工作。慢慢的到了一个地步，这个教会啊，被他做到一个地步。我所说的这个教会是包括所有的信徒，你和我在内，包括所有的团体、所有的宗派在里面，慢慢的被他能够做到一个地步呢，就像以弗所书第五章里的所说的，就是没有玷污、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等类的疾病，他可以献给他自己作为一个圣洁和荣耀的教会。也就是啊，到了启示录，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启示录那里所提到的，就是羔羊的妻子、羔羊的心腹，你和我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爱他的话，就是到了最后神要得着的那个圣城和新耶路撒冷，那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团体，那是一个属灵的建造物，而不是一个物质的。这是神他的计划，也是他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啊，将他的圣灵浇灌下来所最终啊所要得到的一个他的心意里面所有的一个东西。我有一点觉得奇怪，好像为什么这两次来到台湾 那个开始的聚会啊，都是在台中。我不晓得，据我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台中有很多爱他的弟兄和姊妹，因为圣经说，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任何的团体和教会的里面，如果有人是爱主的，主知道这个人，主就会来遇见他，就会来特别的来向他施恩典。我们要常常的要记得主耶稣所说的话，他说，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每一次当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实在是应该哈更多的能够集中在主耶稣还有他的同在的身上。当然他说他在我们中间，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他的灵在我们中间，他的话在我们中间，他的话要释放出来。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他的同在，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感受到，可是我们要记住他的话，说他在我们中间，他在我们里面。另外还有一句话，圣经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来到聚会中，或者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无论在家里或者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他就会亲近我们。我们越简单的相信，越容易感觉到他的同在。对于这样的话，不应该有任何的怀疑，也不要以你的感觉来为准，好像我怎么不觉得有主的同在，圣经是这样说了，可是我一点都没有觉得他同在。你不要以你的感觉为准，很多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不准的。哈利路亚。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神不与你同在，但是呢，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永远不离开你，我永远不丢弃你，我不丢弃你为孤儿，我必来到这里，我要差遣保惠师，他来的时候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他也要住在你们里面。所以每一次当你觉得神没有与你同在的时候，或者说神啊，你在哪里呢，你要想起主的话，他就在你的里面。你也许听说过盖恩夫人的见证，他非常的爱主，他有很长的时间呢，到处的在寻找主，他愿意为主来做这做那，特别在帮助贫穷的人。他是一个贵族的妇女，可是他爱主，深深的爱主，他到处的寻找，好像他没有找到，他不知道他的主在哪里。是等到有一天他遇见一个修士，一个属灵的弟兄，就跟他讲了一句话，就好像把他完全就点开了。他就说，夫人，他说，你为什么在外面来寻找那在你里面的那一位？这句话就把他这样子点亮了，就他从此以后他就进入与主那个非常甜美的交通，他再也不在外面去找主，他知道他的主，他的良人啊，就在他的里面。我们实在是要常常啊，在里面，要知道说，我们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不要在外面看得见的地方去找主，我们所顾念的呢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他在我们的里面。好像这些门徒们，他们曾经跟过耶稣，可是后来五旬节以后圣灵降临，他们知道在圣灵的里面呢与主联合，而且他们知道这位复活的耶稣借着圣灵啊就住在他们的里面，和他们这样的有很深的联合。所以他们到了后来 就能够写出这样的话，好像彼得所说的，我们虽然不见他，却是爱他。我们因为相信他，我们心里面呢，就有那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每一次当我们想到他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呢，就受感动，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快乐。哦，这一位荣耀的神子，今天竟然借着圣灵住在我的里面，和我这个卑微的人那个连结在一起。哈利路亚。当你要知道主耶稣他住在你里面，他不是软弱的，乃是刚强的。所以保罗他说，在你基督在你们里面本不是软弱的，他乃是刚强的，他乃是有大能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怕，怕这个怕那个，不要怕，也记住圣经所说的，那在你们里面的那一位比这世界的更大。常常我们要学习，要在里面来亲近主，要在里面来瞻仰他。固然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抬起头来，好像耶稣一样举目望天，可是要知道，特别在今天这一个新约的时代，圣灵的时代，耶稣乃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要常常的回到里面了，来亲近他，来爱他，来与他有交谈，把你的重担告诉他，把你的心事告诉他，要知道他离你不远。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那里所说的，他这道离你们不远，就在你们口里，就在你们心里。这道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然后他复活以后升天呢，他在圣灵里面再来了，他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在圣灵里面和他连结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圣经的时候，这个字面上的道就成了一个活的道，一个生命的道，就那个这样的能够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我今天晚上你要多多的想到他就在你里面，你要多多的想到你是属于他的，他是属于你的。再有没有人能够把你从他的手里面能够夺取？哈利路亚。也再也没有人能够把他从你的里面夺取，除非你忽略他，你不理睬他，你不顾圣灵在你里面的那种带领，那种感动。有的时候圣灵会感动你，有的圣灵会禁止你，有的圣灵会叫你觉得不平安。当你注意这些感觉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不会离开主，他永远不会离开你。哦，哈利路亚。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们实在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他。今天在这个忙碌的这个社会里面，无论是在美国或是在台湾，好像我们在外面非常的忙碌，甚至于做神的工作，我看到有的人都非常的忙碌，非常的忙碌。有的人呢，他说哦，我忙到一个地步啊，我没有时间来祷告。这是最危险的。每一次当你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哦，这一个侍奉主的人呢，现在是在一个危险的情形里面，危险的情形里面。如果他不再好好的花时间来祷告，来亲近主，他不久就出问题。你可以看，我曾经看到过有这样的情形。哦，主耶稣他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就住在你们里面。这样的话，你们就能够多结果子，我的父就因此得荣耀。要知道说，枝子如果不连在葡萄树上，它就不能结果子。照样的，如果你们不住在我的里面，你们也不能够结果子，叫父神得荣耀。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祷告亲近主， 这个生活，这是我们的生活，这不是我们每天要来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紧紧的跟它连在一起。这个连结也是里面的，心灵上的跟它的连结。我们要真是要保守我们的心，正如箴言书第三章那里所说的，你们要切切的保守你们的心呢，胜过保守一切。切切的保守，那个英文的翻译要勤快的来保守，要快快的，就是一发现你的心呢在主耶稣以外好像偏离的时候，或者有点爱慕在耶稣以外的东西的时候，你立刻就要回到耶稣面前来，立刻就认罪，并不是等到你犯了大罪了，杀了人了，放了火了，偷窃了，或者做了什么坏事才来认罪。好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顺服圣灵，我们对耶稣稍微轻忽了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要认罪，认罪，这样的话我们跟主的关系啊，才能一直维持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好像夫妻之间也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夫妻之间那个爱的关系啊，如果能够维持的久的话呢，就在乎常常说对不起，对不起，一点小事情如果伤害对方的话，就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是啊，维护那个夫妻之间那个爱一直这样子新鲜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方法。同样的，我们要维护跟主之间的那个关系也是要这样，哦，我们就是要爱他，爱他。今天晚上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就是羔羊的妻，就是圣灵来了是要为基督寻找一个妻子。你要知道使徒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说到主耶稣的时候，当然他说到他是神的羔羊，他说看啊，神的羔羊是背负世人罪孽的，他已经背负了你和我的罪孽。可是他另外呢，他也说看啊，他是那一位用圣灵与火为你们施浸的。然后他也说，他说去心腹的就是新郎，当别人呢，当的门徒们说好像夫子啊，很多的人呢都到耶稣那里去受洗了，好像很多人都跟随他了，但是使徒约翰他说啊，他说娶心腹的是新郎，不是我，我不是新郎，我不是基督啊。他说新郎的朋友啊，听见新郎的声音呢，他就欢喜了，因此我的喜乐就满足了。然后他就说到，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哈利路亚！哦，圣灵来了，他来充满我们，浇灌我们。那个最主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个工作，就是啊，叫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身上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多。这个英文的翻译是 increase， 就增加的意思。而叫我们的自己那个旧老旧的那个生命越来越衰微，越来越减少。哈利路亚，这就是圣灵充满在我们身上最主要的目的。这样的话你越过越觉得这条路啊，就是那么荣耀，就是那么荣耀，这是神的旨意，最高的旨意，在你在我身上，这是神最高的那个心意。可是不要忘记，神有一个仇敌，你和我也有个仇敌，那就是撒旦。他是非常狡猾的，他会常常的来搅扰，来打岔，来移转我们的注意力，来破坏神的工作，来拦阻神要达成他在我们身上那个目的。他常常他就用一些外面的事情啊来这样来搅扰，他知道有的时候用世界的事情啊，他不成功的时候，他就会用啊教会的事情，用一些问题，甚至于他会使用一些圣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啊，来转移我们对耶稣的那个注意力。 甚至于来动摇我们对耶稣的那个纯洁的爱，使我们对耶稣的爱不能够那样的纯洁，而有掺杂，而有掺杂。他知道如何好来在一个天然的人里面来做工。譬如一个天然的人呢，是个很容易骄傲的人，是一个自私的人，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是一个很希望别人注意他自己的人。他知道那个天然的人的那个弱点呢，他就常常啊在人的弱点上了来做工，来破坏神的工作。因此你和我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小心，就是说我们的眼睛要单单的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好像雅各书第一章那里所说的，我们的眼睛要像鸽子的眼睛那样，那样的单纯，那样的单纯，单单的注意耶稣自己。主耶稣他曾经讲过一个比方，他说啊，他说哈，人的眼睛哈，人的眼睛啊，就是他身上的灯啊。他如果眼睛啊是明亮的，是嘹亮的，他全身都是明亮。他的眼睛如果是嘹亮的，这个英文的圣经，因为我读圣经常常是把英文中文放在一起来对照的。那个英文的圣经翻译，那个嘹亮那两个字是翻作是单一 ,single,single, 就只有这一个，没有别的。如果我们的眼睛啊是只注意耶稣不注意别的话，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里面呢，我们全身都是嘹亮的，我们就看得那么清楚，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对不对，这个工作对不对，这个运动对不对，或者说有偏差了，或者说跑到外面去了，或者是从神的旨意，从神的中心里面出去了，我们里面呢就变得嘹亮的，我们看得那么清楚。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有一个单一的眼睛，好叫我们单单的看，定睛在他的身上。就像有一天耶稣带领他三个门徒到了变相山上的时候啊，他们起初还注意别的，是不是？至少彼得他还注意跟耶稣讲话的摩西和以利亚，哦，这两个人物都是旧约可以说最伟大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那彼得看到了以后，太好了，主啊，我们在这里真是好，我们要搭三座棚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可是立刻从天上有声音来说，你们要注意他，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个听他的意思就是将你所有的注意力啊都要集中在他的身上，好像你来参加一个聚会一样，你的耳朵只是愿意听到牧人的声音。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哈利路亚。而我们要是主的羊的话，我们就要注意听他的声音。当我们这样注意听的时候，慢慢的呀，我们就会被他带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就能够以他为我们的良人。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听那个良人的声音，我们就会听啊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就是我们那个良人的声音。哦，我们要常常这样祷告，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单一的眼睛 ，a single eye。单一的眼睛，叫我们到一个地步，像后来他们在变相山上一样的，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哪里。哈利路亚。哦，你要这样的单纯来爱主，如果是你这样的恋慕他，他就会这样的向你显现。无论在哪里，如果有人爱他，他知道他就来，他就会向他显现。这样你所看到的就是耶稣，而且你得到他的越来越多。哈利路亚。那今天晚上，也许这三个晚上啊，我们都要讲到一件事，就是圣灵来了是为了 要寻找一个妻子，是寻找羔羊的妻子啊，这是一个末后的时代，他要做这样一个工作。也许我们来读一章圣经好不好，在创世纪第24章，这一章圣经很长，可是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章圣经，非常美丽的一章圣经。你要知道，当圣灵这样感动人，写有那么多的篇幅来写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他的意思，有他属灵的意思，好不好？我想我们一起来把这一章圣经把它读一读，虽然很长，可是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读。我想我们采用一种方式呢，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读哈，那就是呢，我读两节，然后啊，弟兄们读两节，然后姊妹们读两节，就这样子轮流读啊。要知道，你每一次你开始的时候是单数的啊，一二三四五六啊七八，这样我们就每一个人就读两节。我先读。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院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我如今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她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备的妻。现在你们若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利伯家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她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伯家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伯家走了。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以撒便领利百家进了他母亲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 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在这张圣经里我数了一下，这个妻子这个字一共用了十次之多。妻子，妻，妻子在英文只是一个字，这就告诉我们神他借着圣灵好写下这一章的圣经。当然他不仅仅是讲到一个跟从主，一个信靠主，一个大有信心的亚伯拉罕呢，他如何为他的儿子啊娶妻的事情，以撒，就是以撒娶利百加的这个故事。他不仅是说到这一个人的事情，当然在这一章圣经里头有很多很宝贵的教训，特别关于这个找对象的问题。我想这一章里面呢，你如果像亚伯拉罕那样的，就是相信神会预备，你也能够像那个老仆人一样的，就是这样祷告，也相信，也观看神的作为。也许有的时候你不需要说什么，就是看神怎样来成就这件事情。还有其他我们可以学习的，可是今天晚上我要提的亚伯拉罕、以撒，还有这个老仆人，还有利百加，他们属灵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想很清楚，在这一章圣经里头给我们看到那一幅哈一幅图画，就是神他如何的要差遣圣灵来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要找一个妻子，就是教会。这一幅图画是很清楚的，在这一章里头，所以提到那么多次，也就是叫我们读的时候啊，要知道神他要为他的儿子要寻找一个妻子，圣灵来了，他要为基督要预备一个教会，可以那个成为他的心腹。现在是圣灵是开始预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这样浇灌，这样得作人，这样开始在人身上做工的时候，也是他开始真正在圣灵的里面呢来建造这个教会，或者说他过去已经有过开始，可是呢好多的教会在开始的时候都是很好，到后来啊就失败了。神的工作必须要向前，神的计划必须要实现，神的目的啊，在你身上在我身上的目的他必须要达到。如果你和我不肯让他达到的话，他就要寻找别人，他就要在别人身上啊要来达到他这个目的。也许今天晚上在这里，你就是一个利百加，你就是啊圣灵来寻找的一个对象。这个利百加好，他的特点我们来看，也从利百加的身上我们可以知道羔羊的心腹所应该具有的一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最主要的哈，最主要的就是利百加他的那个爱。利百加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人。你看他当这个老仆人哈，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呢跟他要水喝的时候，你看他那个就流露出他的爱来，他那么愿意，他不仅啊是愿意把他打来的水给这个老仆人喝呢，而且他愿意啊再去打水呢来让他的骆驼来喝。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一共带了有十匹骆驼，这个十匹骆驼啊所需要的水量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不知道谁能够告诉我们。这个骆驼我们知道它里面可以装很多水的，是不是？它可以这样在沙漠里面呢、啊、因为装了很多水，它可以一直在沙漠里面呢这样子走，需要很多量，很辛苦的一件事。但是呢利百加因为爱， 他就愿意这样出代价。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当我还是在默想这张圣经的时候啊，我的里面呢就是有很重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今天圣灵他来充满我们啊，最主要的目的他要寻找羔羊的妻，而这个羔羊的妻呢，最主要的一个条件，首要的那个条件呢，就是那个爱，爱耶稣的爱，深深的爱他，深深的爱他。今天晚上也许主在这里要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呢对他的爱到底如何。我好像听到圣灵在说，也就是耶稣当初啊问在那个提比利亚海边问那个彼得的那个话，就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三次耶稣问了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也许在座的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和姊妹啊，上一个星期我没有来的时候，戴弟兄戴牧师他写信给我的时候，他里面提了这样一句，他说主在台湾兴起很多爱他的人来，很多爱他的弟兄和姊妹。今天晚上好像主啊在这里要问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他没有说是什么东西，这些就是在主耶稣以外啊可能你所爱的东西。你爱你的名誉比我更深吗？你爱你的成就比我更深吗？你爱世界上的财富比我更深吗？或者说你爱我的工作比我更深吗？这是比较更深一点的。很多人爱主啊，他很自然的第一件事就是说他要为主，他要为主做工。我能够为主做什么？他会问我能够为主做什么？你还是爱你为主所做的呢，还是你爱耶稣超过你为主所做的？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有时候我们为主做一些事情，这是好的，是主喜悦的，也是所需要的。圣经也这样教导我们，所以我们要竭力的来竭力的来侍奉主，竭力的要为主做工，而且要多多的为主做工。可是主耶稣也这样问我们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所以这样问哈，就是因为啊我看到有的为主做工的人，传道人侍奉主的人，好像他们呢爱主的工作啊是过于爱主耶稣自己。但是主耶稣所要得着的这个心腹啊，是单单的爱他，是爱他是超过一切的。今天晚上你要问一问你自己，你对他的爱是不是超过一切的？你是不是爱他过于这一切？主耶稣非常看重我们对他的爱，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在来的时候要迎娶的心腹。哦，羔羊婚娶的时候快到了，主耶稣快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快了，时间不多了，你预备好了没有？所以您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再来迎娶的时候啊，他就说这个心腹啊就装饰整齐，装饰整齐了，就预备啊好了来迎接这个新郎。你预备了没有？当然最主要的预备啊是我们的心，是我们那个爱他的心。我们应该常常的要查看我们的心里面呢，是不是耶稣他是占据首位的。神的旨意是叫基督要在凡事上居首位，他有没有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居首位？他是最爱的，是我最亲的， 是最能够叫我满足的，是不是这样？今天晚上他要来问，圣灵来是要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能够爱他。是的，你和我在自己里面，在我们自己里面呢，我们不会爱他，我们不可能爱他。我们如果能的话，如果用我们自己的爱能够来爱他的话呢，我们呢到有一天呢，你会发现呢，好像我不能那样爱他。有一天你会发现枯干，你会失去了那个心弦，你发现你做不到。所以呢，圣灵来了，他就是要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每一次啊，当我们提到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应该想到的哈，不是这些，好像圣灵充满的时候外面所有的表现，那些只是一些表现而已，像说方言啊，哭啊，笑啊，或者是拍手啊，甚至于倒在地上躺在那里啊，或者是说预言，或者是唱灵歌，各种不同的表现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不一样。也有的人他被圣灵充满，他不一定有什么表现，可是他就知道他得到了。过一些时候啊，那个才有一些表现，像说方言或者其他方面的表现。可是那个要紧的，我们要注意，圣灵来了，他是要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那里所说的，圣灵来了是要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晚上弟兄和姊妹，如果你觉得你已经爱主的话，你要知道这个爱是圣灵放在你心里面的，你里面的爱火是主耶稣自己所燃点起来的，不是你原来所有的，不是人放在你里面的，乃是主耶稣他亲自把那个爱火在你里面所点着的。他说我来了，如果把火丢在地上啊，如果着起来，岂不是我所愿意的吗？就是他愿意，他要做这样一个工作，所以他用圣灵啊来为他的儿女来示镜。所以神他要将他的圣灵啊浇灌凡有血气的，好叫他们呢能够心里面呢能够充满了神的爱，这样他才能够来爱主，才能够来爱人。今天如果你要是爱主的话，你要知道这是圣灵将神的爱放在你的里面呢，是圣灵要带你进入与耶稣那个爱的关系，也就是啊那个夫妻的关系，那个心腹跟新郎的关系，这是一种很深的关系，这是每一个信徒啊所要进入的这个关系。我们不能啊老停留在那个刚刚得救的时候，或者说停留在只是为主做工为主传福音的里面，我们必须要晋升，我们必须要追求在灵命上晋升。你要知道这一个世纪就是二十世纪的今天哈，这是一个灵命哈，一般说来是一个灵命啊浮浅的一个时代。如果有人追求灵命晋升，如果有深度的话，那是极少数的，极少数的。而且今天我们所读的一些真正能够叫我们灵命上帮助我们晋升的这些书籍的话，还是一些若不是前一个世纪的属灵的人所写的，很可能啊就是啊前两个世纪、前三个世纪，甚至还更早的时候，他们所写的书呢才能够帮助我们在灵命上能够更深的来有长进。今天你和我，如果你爱主的话，你务要追求啊在灵命上要晋升，不要对你所有的一点点呢就感觉到很容易就感觉到很满意。你如果满意的话，你只能停留在这个浮浅的阶段里面。在灵命的道路上，你什么时候觉得你自己不错了，你要小心，这个时候就是你的灵命啊停止长进的时候。什么时候你觉得很满足了，够了，什么时候啊你的灵命啊就停顿在这里。好多的信徒就是这样， 所以主耶稣他就警告我们，他说那个在前的要在后啊，在后的要在前，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是特别指着我们这些在灵命的凌晨上啊，有没有追求的这帮人来说的。哦，今天我看到有的在后的真的跑到前面去了，有的原来在前面的他就在后了。那我也看得很清楚，那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的继续的追求，没有出代价来追求，没有竭力的来追求，好像保罗一样的，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完全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我要向着标杆直跑，好得着神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奖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奖赏不是一个什么奖品，今天我们所知道这个奖品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和他的丰富，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基督那个抽不透的丰富。今天保罗他的执事一直到今天还能够供应全世界各地的教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是一个竭力追求的人，他从来不放弃他追求。当他讲这样话的时候，刚才我引用的他这些话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讲这样话的时候啊，他的灵命已经是到了相当的可以说登峰造极的时候地步了。在第四章里面呢，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都可以知足，或处卑贱，或处高贵，或丰或有余，或有缺乏，他说我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行。就是说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活着就是基督，对他来说死生死啊，对他自己来说算不得什么。如果让他选择的话，他如果离开世界呢，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可是呢，为了教会呢，他必须要活在地上，他要做完主所差遣来他做的工作。可是他就是这样，他把万事看作粪土，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说我为他丢弃万事，好叫我能够得着基督，好叫我能够认识他，并且晓得他那个复活的大能，并且知道和他一同受苦啊，可以能够效法他的那个死的模样。他所以这样，今天他所以这样，他的人，他这个人已经过去将近两千年了，可是他的执事还在。他所写的书信占新约圣经的一大半，他的执事还在，直到今天还供应全世界各地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和姊妹，如果你要是像保罗这样的追求，不是追求知识，不是追求名利或者有什么成就，乃是追求耶稣基督自己，好认识他，你把认识主，你把追求主，你把得到主把它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你能够在耶稣的跟前把万事啊都看作粪土，好叫你能够更多的得着他。为什么你要把这许多万事看作粪土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实在是世界的荣华、世界的美丽、世界的这个金钱，实在有的时候很吸引人，很呢能够拦住人，搅扰我们的心，占据我们的时间，吸引我们，叫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来追求。我们如果要好好的追求的话，我们必须像保罗这样丢弃万事，就是把这些世界上所有的哈都看得是没有价值，或者说暂时的，这世界和其上所有的都要过去，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唯有像耶稣那样活在世上的，这样的追求的是永远长存的。保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单纯，他单纯，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向着主他是单纯的。对教会的话，哦，他说我有众教会的事情啊，挂心啊，他有很多众教会的事情都挂在他的心思上面，但是呢他向着主仍然是单纯，他知道只有这一件事是最有价值， 只有这一件事是存到永远的，所以他才能够说出那样的话，说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是看不见的，就是我们所顾念的才是永远的。这位看不见的耶稣，我们虽然不见他，我们却是爱他，我们因为相信他，我们因为被圣灵充满了，我们的心里面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保罗另外一个最大的特点，当然他爱主，他爱主，他为了爱基督，为了要得着基督啊，他丢弃万事，丢弃万事。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今天活着，我就是为了这样子来相信他。他的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激励了他。他说我今天活着，我不再为我自己，我乃是为着那个为我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他跟主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曾经花三年的时间在阿拉伯的旷野这样亲近主。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活在主里面的人，他是个与主联合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为众教会祷告，是的，可是很多的时候他是一个赞美主的人。他在监狱里面虽然身上负着伤啊，他还是在那里赞美唱诗，赞美神，亲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和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这样？特别我们这些服侍主的，在教会里面有侍奉的弟兄和姐妹，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活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如果对主啊没有这样一个很深的爱，你想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他的妻子？如果一个女孩子，她所遇见的那个男孩子啊，他如果不是那样爱她的话，你说她肯不肯嫁给他？她不肯的，不可能，是不是？我想到哈，想到我的大女儿，她原来在美国，她大学毕业了，后来她也考到了那个会计师的执照，她可以在美国先在一个会计师公司里面，然后她可以自己开业，她可以做得很好。可是呢，她就认识了我这个女婿，这个女婿是从香港去的，是个广东人，那她就爱上了他，他们彼此这样相爱了，就嫁给他。嫁给他就跟他就到香港去。你如果爱一个人的话，他无论到哪里去你都愿意，你都愿意牺牲，你愿意牺牲你的事业，牺牲你的前途。你不管他是广东人也好，台湾人也好，或者是北方人也好，你爱他，你就是要嫁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爱耶稣吗？你愿意嫁给他吗？你的心有没有归给他？你愿意为他牺牲吗？你愿意为他付出代价吗？你愿意走这条窄路吗？你愿意追求那个内在的生命吗？生活吗？你愿意单单的亲近他吗？你愿意隐藏在他的里面吗？不为人所看见，也许被人所忽略的。你愿意被圣灵充满吗？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多少人是被圣灵充满，有多少人是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你愿意被他的圣灵充满吗？你愿意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吗？你如果爱他的话，我相信你一定愿意。圣灵来充满，来浇灌我们，他就是要寻找预备，为羔羊寻找和预备一个合他心意的妻子。而这个妻子最主要的一个条件呢，当然就是爱他，深深的爱他，厉害的爱他。你如果爱他的话，你才愿意嫁给他。今天晚上我想我讲到的时间我就停在这里，也许明天晚上后天晚上我们再接着来看这个创世纪第24章。